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日本政府表示，正试图确定一段自称由伊斯兰国发布的视频的真假。视频中播放的可能是日本人质后藤健二被斩首的画面。新视频星期六出现在网络上，两天前伊斯兰国要求的释放一名伊拉克囚犯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在视频中，一名男子站在后藤健二后面，将刀伸向后藤健二的喉咙。视频的结尾是一具无头尸体的照片。星期五，日本外相中山泰秀在约旦首都阿曼说，为释放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和日本记者后藤健二的努力遇到困难，陷入停滞。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威胁说，如果约旦不在星期四太阳落山前释放伊拉克囚犯李沙维，他们就要处决卡萨斯贝。李沙维因为2005年参与阿曼的致命爆炸袭击而在约旦被判处死刑。约旦表示，他们必须看到卡萨斯贝仍然活着的证据才会释放李沙维，但是他们没有收到这样的证据。卡萨斯贝是上个月驾驶飞机在叙利亚坠毁。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星期六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了一处石油设施，不过就该油田工人的命运却出现了不同的报道。路透社援引两名国营北方石油公司官员的话说，这个位于伊拉克北部的油田有15名石油工人失踪，不过法新社说24名被拘捕的石油工人已经获释。安全官员还担忧这处石油设施被安装了爆炸物。乌克兰同亲俄分离分子的和平谈判星期六结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与此同时，乌克兰东部发生激战，造成双方的士兵和平民死亡。明斯克和谈在进行了数小时后破裂。乌克兰特使指责分离分子的谈判代表拒绝就停火和撤出重型武器的步骤进行谈判。各方在9月份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已经遭到不断的违反，并在反叛分子上周宣布开始发动旨在扩大地盘的新攻势时完全终结。俄罗斯总统普京、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就乌克兰局势举行了三方电话会议。据报，他们希望明斯克和谈能够达成一项停火。成千上万的西班牙民众星期六在马德里举行大游行，对反对财政紧缩政策的新政党“我们可以党”表示支持。人们将这个政党同希腊新的执政党左翼联盟进行比较。在这场最大规模支持反紧缩政党的游行中，民众聚集在城中央的太阳门广场，高呼“我们可以”，很多人挥舞希腊旗帜，手举“现在就变革”的标语牌。我们可以党是一个一年前刚刚冒头的政党，但是它已经形成动摇西班牙传统两党制的势头。该党在去年五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出人意料地赢得了五个席位。民调显示，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西班牙大选中，该党有可能赢得第一把交椅。
各位听众，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教育部长日前说，绝对不能够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课堂，引起了外界的关注；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被很多人看为是意在防范中国，但是奥巴马政府坚持说，这政策并不针对中国。但是白宫的这种做法却遭到了美国的一些保守派分析人士的批评。另外，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表示，中国实施军事现代化的一个意图是要挫败美国在亚太地区投放军力。美国军方因此希望国会能够提供充足的资源来确保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优势。欢迎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节目一开始是几则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下个星期将前往乌克兰和德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沙奇星期五表示，克里将前往乌克兰的首都，会晤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总理亚才纽克、外长克里姆金，还有一些议员。一些方面曾经猜测克里国务卿下周还会去到莫斯科访问，但是国务院官员表示，克里国务卿目前并没有访问除了乌克兰以外的其他地方的计划。不过发言人沙奇说，克里国务卿确实是计划要在德国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间隙会晤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他还说，双方可能会讨论一系列议题。北约的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也将在慕尼黑会议期间的间隙会晤俄罗斯外长。北约方面已经表示愿意恢复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另一方面，乌克兰的国防部长表示，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分子星期五的时候在政府军控制的德巴尔切夫镇发生了激战。政府军方面有15人阵亡，还有30人受伤。德巴尔切夫是连接两个反叛中心的一个铁路枢纽。乌克兰方面还指责反叛武装炮轰造成了7名平民的死亡。巴基斯坦当局表示，在星期五的时候，信德省一个什叶派清真寺在祈祷活动期间发生了强烈的爆炸事件，造成至少58人死亡，还有另外50多人受伤。巴基斯坦各地有成千上万的什叶派穆斯林在星期六的时候走上了街头抗议这起爆炸事件。爆炸事件发生的地点位于巴基斯坦的港口城市卡拉奇以北大约470公里处。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的分支团体真主军声称对这一起袭击事件负责。这起袭击事件是巴基斯坦正在掀起的一波派系暴力活动当中最新的一起。正在同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进行的力图挽救一名日本记者还有一名约旦军事飞行员生命的谈判，在星期六的时候看来似乎是陷入了僵局。日本的副外相中山泰秀星期五晚间在约旦首都安曼表示，争取释放飞行员卡萨斯贝还有日本记者后藤健二的谈判陷入了僵局的状态。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曾经威胁说，假如周四日落的时候，如果约旦方面还没有释放伊拉克的一名女囚的话，就要杀死约旦的这名飞行员。来自伊拉克的那位女囚犯目前关押在约旦的死囚牢房里面，她被指控参与了在2005年发生的在约旦发生的一起致命爆炸案。约旦方面表示，只有拿到约旦飞行员目前还活着的证据才会释放这名伊拉克的女囚。这名飞行员所乘的飞机上个月的时候在叙利亚坠毁了。约旦方面表示，目前还没有得到来自劫持者所出具的证明。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希腊政府表示不会就经济援助条件同欧盟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进行谈判，并且拒绝在二月份的时候接受新一轮贷款。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克斯表示，希腊方面并没有打算同贷款的三驾马车，就是说欧盟、欧洲中央银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延长现有的救助计划。希腊的财长还说，希腊政府将努力推进同欧元区和欧盟之间的法律机构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充分合作，但是没有意愿同由三个成员组成的上述委员会进行合作，因为这个委员会的目的，他说，是要实施一个反欧洲的项目。新组成的希腊政府在竞选期间曾经向选民承诺，将要寻求债务减免，以减缓因2010年作为贷款交换条件而实施的 财政紧缩措施。如果没有来自欧元区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的话，希腊要偿还债务和避免破产将面临很大的困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莫斯科的官员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要出席今年五月份在俄罗斯举行的纪念俄罗斯在也就是前苏联在二次大战当中战胜德国的庆祝活动。一些分析人士说，朝鲜领导人决定在访问中国之前先去到俄罗斯访问，可能说明了中朝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裂痕。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目前正致力于促成六方会谈，还有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还有莫宇联合从首尔和华盛顿为大家所做的一篇报道。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证实，金正恩确认出席五月在俄罗斯举行的纪念二战胜利的庆典活动，但平壤方面尚未对此发布官方消息。这个星期，美国国务院官员纷纷出访中国、日本和韩国，讨论朝鲜核问题等议题。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盛荣星期四在北京与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举行会谈。他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被问及朝俄最近的关系时说，就美方所知，俄罗斯仍旧致力于六方会谈以及促成朝鲜无核化这一共同目标。但是首尔国民大学朝鲜问题研究专家安德烈·兰科夫教授认为，如果朝鲜领导人首次出访的国家是俄罗斯，那将被视为朝鲜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挑战，而中国是朝鲜在那个地区的主要盟国和贸易伙伴。
很明显，这是向中国和全世界表示，朝鲜在寻求与俄罗斯建立更好、更紧密的联系。朝鲜也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保持距离。
有关媒体还猜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还可能会参加四月在印尼召开的亚非峰会。自金正恩掌权以来，平壤与北京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尤其是2013年以后，朝鲜无视国际社会的警告和联合国的制裁，执意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中国和俄罗斯都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但是在结束朝鲜核武器项目方面所做的国际外交努力中，中国扮演了更多的领导角色。金盛荣在记者会上强调了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重要作用。他说，中国与朝鲜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与朝鲜的联系历史悠久。他表示，美国希望中国将利用这种影响力以及在六方会谈中的领导作用，说服朝鲜回到认真可信的谈判中来。早些时候在东亚地区访问的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温迪·舍曼也表示，中国在促进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韩联社报道，中国2014年对朝鲜的原油出口为零，是多年来的第一次。2013年出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2014年七月初对韩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但是没有去朝鲜，打破了中国领导人先去朝鲜后去韩国的惯例。2012年以来，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朴槿惠有过六次会晤。而金正恩至今没有访问中国，也没有在其他场合见过习近平。首尔东国大学朝鲜研究专业的金永辉教授说，在平壤迫于国际压力在核项目上有所收敛并重启六方会谈之前，北京可能不会邀请金正恩访华。
中国以북한의핵문제에있어서뭔가
中国担心，如果同意金正恩访华， 可能会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毕竟朝鲜方面没有做出什么进展。
金正恩2011年末在其父亲金正日突然去世后接掌朝鲜政权，他掌权后没有出访过他国。已故领导人金正日2011年访问过俄罗斯，但他更常出访的国家是中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求美国的教科书当中呢改正其中一些关于慰安妇还有南京大屠杀等等段落，他专门点名了一部美国的课本。之前呢，教科书作者和出版社呢已经拒绝了修改相关内容的来自日本的这个要求。下面呢，美国之音记者易林采访了这本被安倍批评的教科书的作者，大家一起来听一下采访报道的详细内容。
1月29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国会表示，要努力争取改变外国对日本战时行为所持的错误观点。他对国会说，他尤其反对有关日本战士为军队长征200,000慰安妇的说法。安倍专门提到，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些学校使用的一部教科书中的描述令他震惊。这本争议中心的教科书名为《新全球史：传统与交流》，由夏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编写。这本书主要作为大学国际历史的入门课程，在加利福尼亚的部分高中也使用这本教科书。在去年11月，日本外务省就通过纽约驻美日本总领事馆要求该书的出版商麦格劳希尔国际出版公司对该书进行修改。该出版公司在去年11月20日发出公开声明，表示学者们基于慰安妇的历史史实进行写作，我们明确支持作者们的作品、研究以及表述。在安倍首相点名对这部教科书表示不满后，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了目前在夏威夷大学任教的齐格勒，他表示日本政府干涉学术自由的做法令他非常反感。
One of the problems I have, obviously, is the idea of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in what I.
问题就在于政府干涉学者的写作。在这个情况下，一个外国政府试图告诉我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这违反了言论自由，违反了学术自由，我认为非常让人反感。
齐格勒合写的这部书中，有关二战期间的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只有两个段落。书中说，日本皇军强征了200,000慰安妇，在南京大屠杀中有40万人丧生。齐格勒解释了他如何得出书中的数字。他说，对于慰安妇或者南京大屠杀这些问题，没有资料显示一个准确的数字。他们依靠各个地区历史学家的记载进行整合，找到多数历史学家认可的数字，从中做出一个合理的估算。他说，他刚刚接到一个日本报纸对他进行的抗议，说中国官方对于南京大屠杀使用的数字都是300,000，而他的书里写的却是400,000。对此，他这样回应。
And to my mind, this is a very bizarre numbers game.
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奇怪的数字游戏。如果遇难者不是400,000，是300,000，这就是个更好的大屠杀。事情的本质并没有得到改变呢。
他说，自2000年该书第一版出版到现在，已经到第6版了。在这15年之中，历史学家对他做出反馈，出版社也请专家对书的内容进行核实，以做出必要的修正。而关于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条目，自然也经过了很多历史学家的审核。
For 15 years, nobody has said anything about the subject matter the way I treated it.
过去15年，从来没有人质疑过这个说法。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过去几个月，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他表示，日本驻火奴鲁鲁领事馆曾经通过邮件联系了他，要求与他讨论有关改正慰安妇以及南京大屠杀的说法。他说，他当时回复愿意跟日本学者交流，但不愿让政府官员干涉。可日本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仍然在他为学生开设的办公时间不请自来。他说，领事馆官员对他说，由于读了他的教科书，加利福尼亚的一些韩裔美国学生霸凌日本裔美国学生。 基格勒教授说，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并且由于这样的原因而篡改历史，简直是荒谬。那么，日本政府为什么会对一部教科书的几句话如此重视呢？基格勒教授说
：“It seems to be a concerted effort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这看起来像是日本政府保守派的努力。我想一个问题是，现在有很多关于慰安妇的案子，所以日本政府希望改变历史，避免问题。
日本的保守派人士说，当年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被强迫充当慰安妇的。安倍首相放出口风说，他在八月间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发表首相讲话时，可能会修改前首相村山富士1995年所做的谈话，就战时的破坏和痛苦做出宽泛的反省。他说，如今战争结束70年了，安倍内阁将反省上一次战争期间我们犯下的错误，也将写入我们战后作为爱好和平的国家走过的道路。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疏远了日本与中国和韩国等亚洲近邻的关系。美国之音伊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俄罗斯的局势。俄罗斯方面呢，吞并了克里米亚，而俄罗斯国内许多带有分离色彩的活动呢，似乎却困扰着俄罗斯当局，并且呢，使俄罗斯当局感到了威胁。有3名活动人士因为一年之前在前德国东普鲁士的首府，目前是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市呢，升起了德国的国旗，可能会被判刑。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俄罗斯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市的法院很快将会开庭审理当地一起升德国国旗的案件。3名当地反对派活动人士在去年3月的一天曾爬上加里宁格勒州安全局大楼楼顶，升起了一面德国国旗。这面德国国旗很快被撤下，3人随后被捕关押至今。与欧盟相邻但与俄罗斯本土不相接壤的加里宁格勒州历史上曾是德国领土，2次大战结束之前被称为德国东普鲁士。加里宁格勒市作为首府被称为格尼斯堡，这块飞地也是著名的数学家哥德巴赫和大哲学家康德的故乡。2战结束后，根据波茨坦协定，当地划归苏联，后被改名为加里宁格勒市和加里宁格勒州。当地反对派人士说，活动人士在过去曾是纳粹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目前是俄罗斯安全局的办公大楼上升起德国国旗，目的是呼吁人们关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并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表达不满。亲俄罗斯因为腐败被乌克兰各界憎恨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在去年年初的大规模民众示威中被赶下台之后，在克里米亚半岛，接下来在乌克兰东部的许多地区的主要建筑物上都曾升起过俄罗斯的国旗。乌克兰政治学者索斯金分析认为，俄罗斯支持分离势力和肢解乌克兰的举动，未来也将会对普京政府本身带来威胁，因为目前的俄罗斯许多地区过去都曾是别国的领土，比如加里宁格勒地区曾是德国的一部分。日本人认为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应该归属日本。中国人则认为远东的一些地区历史上属于中国，而同乌克兰相接壤的俄罗斯的沃罗涅日、罗斯托夫等地应该属于乌克兰。索斯金说，俄罗斯打破国际游戏规则的做法，未来也将使自己麻烦缠身。除了加里宁格勒升德国国旗的事件之外，俄罗斯其他地区一些带有分离色彩的活动也同样给当局带来困扰。去年夏季，在新西伯利亚市曾经有人试图组织示威游行，呼吁组建自治的西伯利亚共和国，不愿意继续仰过莫斯科。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位名叫波留多娃的女活动人士，因为去年夏季呼吁人们上街游行，在南部地区组建库班联邦，于几个月前被捕关押至今。当地检察院将以公开呼吁从事极端主义行动、公开破坏俄罗斯的领土完整等罪名对他提出起诉。 这两项罪名最高将会被分别判处10年徒刑。因为升德国国旗将面临法庭审判的加里宁格勒三名活动人士的辩护律师金泽说，当地检察院同样将以分离活动的罪名将对他们提出起诉。金泽说，指控他们的罪名是这三人想把加里宁格勒地区从俄罗斯分离出去，想让加里宁格勒地区加入欧盟。他们的第二项罪名是升德国国旗的行动侮辱了曾经参加过二次大战的红军老兵。金泽说，对这三人的指控都很严厉，他们每人可能会最高被判处5年的徒刑。俄罗斯媒体报道，类似加里宁格勒地区以及临近芬兰的列宁格勒地区，还有同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远东地区等地，当地社会和经济活动与周边国家的联系的紧密程度要远远超过莫斯科中央。这些地区的许多居民都去过临近的波兰、立陶宛、芬兰和中国等国，但是由于经济不发达和交通费用昂贵等因素，许多居民特别是年轻一代人却很少有人到过莫斯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驻印度的大使日前在印度外长访华的前夕呢，会见了新任印度外交国务秘书，两国的外交官员就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中国驻印度大使乐玉成星期五会晤了刚刚履新就任的印度外交国务秘书苏杰生。星期六，印度外长斯瓦拉即将前往北京进行为期4天的中国访问。乐玉成大使在与苏杰生会晤之后对媒体说：“
我们谈论了双边关系，特别谈及斯瓦拉吉外长即将于明天开始的中国之行，访问行程可能产生的结果。
The agenda, the outcomes, the possible outcomes of this visit。
斯瓦拉吉中国之行几乎紧随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印度的历史性的访问。奥巴马访印期间，美印两国在核能和防务方面达成了协议。北京对奥巴马印度之行予以密切的关注。”乐玉成在新德里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此发表了看法。
We hope, and it is hoped that US, and India relations,
我们希望美印关系以及合作能够促进该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和合作，同时也有助于地区的安全稳定。
To safeguard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s well.
中国批评了奥巴马和印度总理莫迪就在本地区，尤其是南中国海地区航行和飞行自由的声明。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绝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同时拒绝邻国就此进行谈判的要求。中国表示应该慎重考虑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申请，而美印核能合作协议涉及数十亿美元的核能贸易，这方面的协议也加强了美印在安全防务领域的合作。不过莫迪政府在加强印美关系的同时，显然仍然注重与其崛起的邻国以及多年的竞争对手中国维持稳定关系。中国方面也在平衡迅速发展的印度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印度外长此次访华期间，中印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会进行第13次三方会晤。乐玉成是去年9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前一天就任中国驻印度大使的。此前他任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当时的任命被认为是习近平政府重视中印关系的一个举动。印度总理莫迪1月29号免去了最高外交官史瓦拉吉的职务，并任命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苏杰生接任印度外交国务秘书。印度媒体报道说，苏杰生改善了印美两国的关系，包括安排莫迪于去年9月访问华盛顿，此次任命是对他的褒奖。苏杰生曾经担任印度驻华大使及驻新加坡大使。 VOA 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呢，被很多人都看作是意在防范中国，而一些评论也称奥巴马总统近来加强美印战略合作的做法是在对中国发出相关的信号。不过呢，奥巴马政府坚持说再平衡政策呢并不是针对中国的。然而白宫的这种说法呢却遭到了保守派分析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白宫方面这么做反而导致了中方在主权争端问题上对周边国家越发强势。有分析人士说，美方应当对北京发出明确的信号，让中方知道美国的确是在制衡中国，美国同时也会力挺亚洲地区的盟友。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报道。
最近国际局势不安，美国一些保守派人士批评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他们认为美国过去在全球事务扮演的领导角色日渐退缩，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用兵、伊斯兰国的兴起、中国在亚洲的冒进等现象，都是美国国防及外交弱化的结果。前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驻青金霍姆斯和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策划顾问英伯登最近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认为当今世界局势混乱，外交政策在即将来临的2016年总统选举中将占有重要分量，有意角逐下一届白宫主人的候选人也必须好好思考美国如何调整其外交政策。现任德克萨斯大学克莱蒙茨历史战略政治中心主任的英伯登1月29号在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研讨会上表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的政策对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长期存在极为重要，但美国削减国防开支却让盟友担心华盛顿没有具体行动来支撑这个战略。英伯登认为，美国不但应该强化与区域盟友的合作结构，更不必害怕让北京知道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的确是意在制衡中国。英伯登说，
是的，这的确是为了要制衡中国。我们可以坦白地把话说出来，不要像过去15年来美国政府总是玩这个游戏，不能说美国要制衡中国，我们当然是要制衡中国，就像他们要制衡我们，把我们挤出这个地区一样。
与英伯登一同出席研讨会的霍姆斯也表示，无论下一任美国总统属于哪一个党派，美国都必须清楚地让中国知道，如果中国在宣示领土主权时过度压迫日本、菲律宾或其他美国的盟友，美国必定会采取必要作为，坚定支持自己的盟邦。霍姆斯说，
这至少对中国领导人发出信号说，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存在是永久的，我们可以与中国详细讨论彼此的争议与分歧，这没有问题。不过我们不能造成一个印象说，我们觉得要支持盟友太困难，或是我们不支持盟友，因此我们可以被逐出这个地区。
霍姆斯和英伯登都表示，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相信与中国保持接触可以促进中国更繁荣开放，进而让中国采取更自由化的制度。不过这种看法如今看来是一个错误，因为中国更富有之后反而采取更具压制性的作为，无论是对内或对外。不过中国政府认为北京是在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和合法利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0号在一个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欢迎日本扩大空中巡逻范围至南中国海是为了对中国不断壮大的舰队力量形成制衡的提问表示，域外国家应该尊重本地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不做挑拨他国关系制造紧张局势的事。华春莹说，南中国海局势是稳定的，中国与东盟国家也保持睦邻的友好关系，中国有意愿和能力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防部的一些高级官员表示，中国正在实施的军事现代化的一个意图呢，是要挫败美国在亚太地区投放军力。美方就是美国的军方呢，希望国会方面能够提供充足的资源，以确保美方的军事技术优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在美国新一届国会一月六号宣誓就职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一月二十八号星期三举行首场听证会，审视美军在维护武器装备优势的努力中正遇到的挑战。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次长肯德尔以他特有的直言不讳的方式对国会议员们说，中国大力提升军事现代化是为了对付美国。
我看到外国，尤其是中国，正在推进军事现代化，提升一整套军事能力。至少在我看来，其目的就是要挫败美国投放军力，挫败美军远征部队在远离本土的地方作战。
肯德尔说，中国正在添置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瞄准美国高价值的军事资源。这些高价值资源包括提供军事情报、目标瞄准和作战通讯的太空资源，海军投放军力的航空母舰，还有空军前置部署战斗机的军用机场。肯德尔说，他首先担心美军这些高价值军事资源遭到中国导弹的袭击，但还有其他方面的忧虑。
不只是导弹，还有其他装备，包括电子战能力、反卫星和一系列破坏我们太空系统的其他能力。他们正在用心地发展这些武器，以挫败美国投放军力。我们需要对此做出反应。
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也在同一天就国防预算举行听证会，期间军委会主席麦肯恩和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也提到中国对美国及其亚洲盟国越来越大的军事威胁。五角大楼官员们说，多年来中国军费开支一直快速增长，但美国国防预算正在缩减。他们敦促国会迅速终止政府开支自动削减法，先让国防预算稳定下来，并加大用于添置和研发新武器的经费。一些国会议员批评国防部在过去十年中没有管理好多项武器研发项目，浪费了纳税人提供的大量经费。中国政府称，大力推动军事现代化建设，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力量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发挥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山东临沂的一位维权人士卢秋梅，被临沂市河东区九曲派出所扣押了。有消息说，扣押人的公安方面呢，拒不出示扣押还有传唤的手续，并且呢，期间还不准卢秋梅女士去到洗手间等等。上述消息指出，卢秋梅的家人同警方交涉期间还发现，派出所办公室呢，有两人所穿的警服上佩戴的号码竟然都是相同的。卢秋梅的友人呢，呼吁舆论方面要关注这一事件。据悉，卢秋梅家的房屋是在2010年的时候被强拆的，他们并没有获得经济上的赔偿。2013年的时候呢，卢秋梅等人去到北京，请临沂家乡政协委员彭丽媛来关注临沂政府违法事件，但是呢，他们遭到了山东当局所雇佣的黑保安的绑架和殴打。2013年11月24号的时候呢，习近平去到了临沂访问，期间呢，卢秋梅家被当地的维稳人员等数十人破门而入，他的家人也都遭到了殴打，家里的几位客人还被强行的带走。报案之后呢，至今官方没有一个说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一位特约记者桑特从北京发回报道说，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一些抗议人士呢，都在请求中央政府的帮助，就是以上访的方式等等，来解决当地官员在他们的家乡所犯下的错误。但是最近的一个案例呢，是一个中国的妇女呢起诉政府，而不是请求帮助。这或许呢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个新的趋势的开端。下面呢就是桑特从北京发回的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夏润英，一名江西农妇，向对她实施结扎手术的中国政府提起诉讼。尽管中国法院本月对她的诉讼予以驳回，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国公民试图就强制堕胎和结扎起诉政府的第一案。法律专家说，今年春天将开始实施的改革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中国公民起诉政府的案件。熊静是位于北京的妇女权利组织女权之声的活跃人士。
Actually, that happens to a lot of rural women in China.
这在中国的农村妇女身上很常见。夏润英并不是个案，但她是第一个起诉政府并要求赔偿的。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可能对其他有同样经历的中国妇女是一种鼓励，也可能会敦促中国政府保护妇女的生育权利和选择权。
夏润英说，2012年大余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将她从家带到医院，强迫她和丈夫签字接受结扎手术。她坚称，强制实施结扎手术是违反中国法律的，而且这个手术导致多种并发症，包括腰痛、头晕和呕吐。接受手术的2年后，夏润英说，她被诊断出患有盆腔静脉淤血症，这是由小腹静脉曲张引起的。夏润英将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告上法庭，起诉他们强迫她接受结扎手术。她要求被告赔偿由于手术引发的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失费。法院驳回了夏润英的诉讼，说她的健康问题和强制结扎手术没有关系。去年，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一份行政诉讼法的修正案，意在赋予公民起诉政府的权利，并减少政府收到的请愿数。律师苏珊·范德已经观察中国的司法制度20余年，他说，尽管夏润英的案子已被驳回，但他预示着中国进一步的司法改革。
This is one little case, right? There are millions of cases, or you know,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ases in the Chinese courts.
这是一个小案件，在中国的法院积存着上千个案件，但这可以看作是一个积极的进步，就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法律权利，并且在实践它。
据中国官媒报道，每年在中国发生着1300万堕胎事件，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在中国的一些大型城市，比如天津，每年的堕胎数会上涨30%。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说，是中国过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当地官员强迫像夏润英这样的妇女堕胎或结扎。
矛盾的是，中国现在的人口统计显示，他们正面临潜在的人口不足的危机。像上海这样的城市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中国在2013年改革了独生子女政策，允许配偶其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2个以上的孩子。人权活动人士希望更多和夏润英案相似的案件可以促进司法改革，防止当地官员强迫妇女堕胎或结扎。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教育部长指出，学校不得传播西方的价值观，教师呢也不得在课堂上发牢骚。有舆论认为这是中共强化正统意识形态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习近平反腐运动持续纵深发展的迹象。有批评人士指出，互联网和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的年轻一代呢，恐怕不大容易接受这一种的洗脑教育了。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星期四，也就是1月29日表示，绝对不能够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课堂，也绝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袁贵仁是在教育部有关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上述讲话的，与会者包括清华、北大、厦大、武大等全国重点高校的领导。美联社说，这是中共对威胁共产党统治的西方价值观的严正警告，高校政治纯洁性以及党管教育原则再次得到强调。袁贵仁，安徽固镇人，北师大哲学系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1975年2月入党，中共第17届中纪委委员，第18届中央委员。调任教育部长前，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等职。美联社说，这是袁贵仁2013年上任后，配合习近平强化政治控制、推行共产主义正统意识形态而采取的迅速行动。北京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这是高校某种政治运动的开端，不过学生们已不是过去的学生。他说，
所谓这个高校啊，或者对学生的这个思想教育这一块呢，自从这个一个是毛时代结束到互联网出现以后，其实这个原有的洗脑教育其实已经没什么效用。那么这是一，再有就是我们看，其实不光是中共这边，就是整个这个中华的文化圈里头啊，包括台湾和香港的当局，我觉得对这个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好像都缺乏认识。
嗯，
所以那个比如说太阳花运动和战争所表现的这种，就是这种代际冲突啊，
嗯，
他们的思想非常多元，也非常自由，而且很率性，这套教化的模式已经不适用了，特别是中共的这个他们传统的这套思想政治教育，
嗯，
其实是完全不适用了，但是他们还顽固的以为他们这套东西能起作用。
张同心是人民大学退休党史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袁贵仁的讲话正逢其时。
而教育战线确实也有一些不良现象，不仅是这个教职工的队伍，学校的领导，而且在一些学风、校风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教育部啊，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及时的提出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及时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上海网友 YDDY13568 说，早该这样了，不过这次还是要顶一下教育部，质疑学校应如何对人类各种思想流派兼收并蓄，拿捏这场运动的分寸。张同心教授说，
我感到啊，这个尺寸呢还是好拿捏的。我认为我们呢并不是拒绝西方的各种思想的吸收，西方有一些啊，这个可以借鉴的东西，我们还都是吸收的，我们还都是这个借鉴的，在这方面表现了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界，它一个新的一个气象。但是我们不是拿来主义呀，你西方的很多东西不符合中国是国情的，那我们要抵制啊，我们要分析呀，啊，是要有批判的，有选择的。吸取和借鉴。
凤凰网网友学点孔孟之道说，应该鼓励教师讲真话，教育学生讲真话。最近十年来，学校要求老师说谎，并且组织学生说谎，高喊口号没有用，救救中国教育吧。网友燃烧的青春说，西方是说到做到，而中国是书本上说的冠冕堂皇，而实际恰恰相反，堵不住的。张立凡指出，中共领导人的自身言行
是民众鉴别政治说教的最好标准。他说，
你再回头看这个我们的这个领导人，其实在生活方式上，他比西方可能还西方，而且那个他们的腐化程度远远超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西方的资产阶级。
张立凡还援引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话说，甭跟我们说这些，中共高官嘴上反西方，实际上却把自己的孩子、情妇和钱财想方设法地往西方送，而且成前仆后继之事。孙立平教授以语言尖锐辛辣著称，他对中国当下社会时弊的无情鞭笞影响很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最近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呢，针对电子产品营业者出台了一项市场监督管理办法，明确对电子产品的销售要实行实名登记的制度。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做的一篇相关报道。
近日，一项针对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管理办法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台，要求对手机等电子产品市场的开办者和经营者实行销售信息实名登记制度。在美国的维吾尔族新疆问题专家马海云说，他对这一消息并不感到惊讶。马海云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中国这个新疆政府我觉得时机抓得特别准，然后马上呢，一方面是通过那个禁止戴头巾，另外一方面你看到说在这个上海抓获几个土耳其人帮助新疆人办假护照嘛，所以那你就想到他肯定还有后续的动作。所以呢，我看到这个什么对这些电子产品进行所谓规范的登记啊、监控啊，我觉得这个早已在我的预料之中，所以一点也不奇怪。
这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手机及关联电子产品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销售信息实行实名登记，对二手的手机、电脑进行查验登记，销售电子产品的市场需在重要位置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并在显著位置悬挂含有禁止传播暴恐音视频和有害信息等内容的警示标志。办法主要针对从事手机、电脑、移动存储介质和其他带有存储、通信、记忆、播放功能的电子产品销售、维修的市场开办者、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旨在通过加强对手机及关联电子产品市场的监督管理，规范市场经营行为，防止通过手机及关联电子产品传播非法有害信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对于办法中传播非法有害信息的解读，美国双堡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马海云认为，这应该主要是指宗教信息的传播。他说，
他对这个定义我觉得现在基本上上升到一种文化控制，基本上不是简单的什么暴恐视频啊，什么任何涉及到我觉得宗教内容啊，或者是这些维吾尔的文化内容啊，都可以被轻易的纳入这些有害内容。
此外，他还提到海外的一些有关暴恐的视频和语音等内容可能会对新疆的激进分子有鼓动作用。马海云认为，中国中央政府是不希望看到新疆局势恶化的，所以现在新疆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在反腐运动不断加深的时候，当地政府或许会加紧反恐，以谋求更多的国家维稳拨款，因而出台更多的反恐措施。按照中国政府的说法，办法的出台意在规范市场、加强监督，但是马海云认为此举是弊大于利，甚至会干扰正常的市场秩序。他说，
尤其是你看到他说不是简单的手机呀，甚至所有的电子产品要什么不但登记，而且要安装这个什么公安机关的什么管理监控设备呀，甚至二手的这些电子产品都要这样做。所以你就知道这里边就说对这些经营者或者生产者来说的话，他在新疆的这种经营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简单的来说，从经济上来说，你想这些安装啊，这些监控啊，那肯定第一个经济上是免费的吗？第二个从时间上、从效率上、从各个方面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基本上是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经济嘛。
然而，中国一些媒体采访到新疆当地的电子产品营业者，他们纷纷表示支持这一举措，认为这对打击被盗手机交易和丢失手机寻回都很有帮助。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的这个 Super Bowl 就是超级碗美式橄榄球赛呢，将在明天举行。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里尔从纽约发回的一篇相关报道。
预计超级碗橄榄球决赛将吸引1亿1300万国内观众，是美国广告最火热的一天。随着社交媒体那些广告的成功和失败的爆炸性评论，这一天也越来越成为网络上最火爆的一天。一则30秒的广告费高达450万美元，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广告周刊的詹姆斯·库珀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如此昂贵的广告必须得到社交媒体的回响。百威蛋皮赛前推出的吃豆真人已经得到1000万的关注。除了超级碗的常客多利多兹薯片之外，星期天还会爆出一些网上新秀。免费教网公司 Wix 和社交媒体中的新宠新闻网站 BuzzFeed 也投下了巨额赌注。超级碗是一项全球性的体育盛事，超过225个国家会进行转播，这就意味着这些广告激起的浪花以及在网上积攒的关注将在美国以外产生涟漪效应。美国之音施利尔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白宫说，美国的分析专家正在确认一段自称由伊斯兰国发布的视频的真伪。视频中播放的可能是日本人质后藤健二被斩首的画面。在这段视频星期六上传网络后，白宫很快发布声明。声明说，我们坚定地与盟国日本站在一起。声明还呼吁立即释放所有仍被这个极端组织关押的人质。日本也在试图确定这段视频的真伪，并对视频表示强烈谴责。日本内阁即将举行一次紧急会议。埃及总统塞西星期六表示，埃及要经历一场持久战才能够打败伊斯兰的极端分子。此前，西奈半岛的埃及安全部队受到数次袭击。塞西星期六在电视讲话中发出了这项警告。此前他提早结束了在埃塞俄比亚的非洲联盟峰会之行，以解决埃及的暴力袭击问题。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星期六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了一处石油设施，不过就该油田工人的命运却出现了不同的报道。路透社援引两名国营北方石油公司官员的话说，这个位于伊拉克北部卡巴兹油田有15名石油工人失踪，不过法新社说24名被拘捕的石油工人已经获释。安全官员还担忧这处石油设施被安装了爆炸物。乌克兰与亲俄分离分子的和平谈判星期六结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与此同时，乌克兰东部发生激战，造成双方的士兵与平民死亡。明斯克和谈是在进行了数小时之后破裂的。成千上万的西班牙民众星期六在马德里举行大游行，对反对财政紧缩政策的新政党“我们可以党”表示支持。人们将这个政党与希腊新的执政党“左翼联盟”进行比较。在这场大规模支持反紧缩政党的游行中，民众聚集在城中央的太阳门广场，高呼我们可以，很多人挥舞希腊的旗帜，手举现在就变革的标语牌。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